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人们常常高估了自己一年可以做的事情，却低估了十年可以做的事情。
很多美国人跟我说，做你热爱的事情。我后来想，那后面可能要加一句逗号，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做你热爱的事。我觉得住民宿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混血。
欢迎收听 LinkedIn 转折点系列访谈。欢迎来到转折点，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郑晨宇。
大家好，我是苹果姐姐郑晨宇，我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经闯荡过华尔街，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2014年到2015年，我加入了美国匿名社交的鼻祖 Whisper App，并回深圳创立了 Whisper 的中国分部。2016年到2017年，我加入了 Uber 总部的三人团队，也见证了 Uber 在中国的发展。在工作之余，我非常喜爱探索，也非常喜爱分享。我住满了365天民宿，现在我是自由职业者，从事画画和写作的工作。
陈宇从求学到工作到寻找自己的人生理想的这个过程，恰恰就像我们节目的转折点，人生从头讲起，从安徽芜湖的一个理科学霸到美国的优秀的寄宿制高中的一个高中生，如何实现的这种转变。
我三岁的时候就跟妈妈去南大考过托福，当时她是拿到了美国的这个研究生的录取通知，当时是签证没有通过，所以一直就很关注着出国留学。在小学的时候就接触到了互联网，通过网上的这些留学论坛，认识到很多在美国读书的一些学长学姐。他们给我指明了一条路，就是说可以去美国读高中。那时候我就主动联系了美国的一些寄宿制高中。
那是多大年龄？
开始准备的时候是16岁，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是17岁。到了那边以后，面对着同学们问好，比如说 Hi, what's up? 我会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我学到就是 Hi, how are you?
你知道我会怎么回答吗？就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边学到的标准答案，怎么调整自己去度过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这可能要说到当时学校呢给我安排了一个寄宿家庭，就是我平常周一到周五是住在学校，有时候周末呢就可以去寄宿家庭和这对退休的老夫妻一起生活。他们就把我当家人一样的对待吧，然后跟我一起烧中国菜，他们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这个陌生人之间的温暖。那我当时有很多时间都花在了画室里，然后也通过画画这个兴趣爱好结识了很多同学。我后来发现他们是黄头发蓝眼睛，我可能是黑头发棕色的眼睛，但是我们并没有那么的不相同。那我觉得对我最大影响就是在别人拒绝我们之前不要先否定了自己。
高中毕业就要考大学了，当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选择，还是直奔普林斯顿去呢？
当时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跟普林斯顿之间选择的，因为觉得普林斯顿是一个非常重视本科教学，然后它本身是在一个小镇里，而 MIT 是在波士顿这样非常大的一个大都市。我觉得大学的时候如果在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小镇子里，可能可以更好的去享受大学所带给我的东西。
又是一群优秀的孩子聚在一起，是不是又被碾压了一次？
是的，然后非常严重的碾压了一次。因为当时从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是这个小记者，给二十一世纪英文报写文章，分享我的这个美国生活和见闻。高中的时候就是语文课的成绩也还不错。那到了普林斯顿的每个大一学生都有一节写作必修课啊，我的那篇论文写转基因食品吧，被打回来重写了3次。老师说你写的东西没有你自己的论点，你只是在总结别人的观点。当时这节写作课对我的这种写作的打击非常大，我觉得对人打击最大的事情是你曾经引以为荣的技能，现在你意识到其实是你的缺点和弱点。
你是寻求了什么高人指点，最后自己把自己解放出来？
可能要说到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是大一暑假的时候我申请到了一个暑期课程，在非洲的加纳。当时在非洲的情况是，就是没有热水洗澡，也没有平坦的大陆。在那里我看到当地人物质上特别的贫乏，但他们却拉着我的手说，姐姐咱们一起跳舞，然后他们就教我跳舞啊。他们脸上的笑容其实是唤醒了我，让我意识到其实世界这么大，我为什么要为这些事情而一蹶不振，就是要看得更开一点。对，
加纳回来了以后，马上人就有不同，立竿见影的不同。
对，然后但是也很感谢一次机会吧，就是当时我刚从加纳回到北京，我大一的暑假，当时我就在 Skype 上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一位英籍华人，一个在牛津留学的小伙子，他就说我这边有一个 TEDx 的活动，我希望拉你一起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两个人就迅速组成了一个团队，在三个星期内举办了这个五场的 TEDx 活动，应该算中国最早的 TEDx 的活动。是意识到啊，原来我的长处可能是组织活动运营，所以回到普林斯顿大二之后，我就变成了这个举办活动的专业户。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开关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突然之间一件事情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做成了，这个开关自然就打开了。回头再看，和当初走出安徽芜湖跨过太平洋到美国之前，在观念意识上面有个什么最大的不同？
什么都可能会尝试一下，可能更加的去拥抱所有的可能性。
好，所以人生经过了大学这个难忘的阶段之后，马上要寻求一份工作，这个路顺利吗？
也是有很多的坎坷吧。去了普林斯顿以后呢，有一个大家对我的期望吧，毕业以后就是去纽约去华尔街做金融。所以虽然我一方面别人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有一点文艺的青年或者是什么比较追求梦想，但另一方面我也挺实际，就是说我知道可能这一阶段我应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尽了所有的努力去挤进华尔街。我记得当时我为了去继续我的游学之路嘛，我就去英国牛津留学。大家都告诉我你做这个是非常冒险的选择，因为
为什么去牛津有什么好冒险？
因为是大三的时候，大三的第二学期是所有的华尔街的银行来学校招聘的时候，如果你不在校园里参加这些面试，你可能就没有机会。所以我当时就想了个解决办法，就是我就飞回普林斯顿参加这些面试。我可能就会搜每一家银行的校友，给他们发邮件说我是谁，为什么我想联系你，能不能请你喝杯咖啡。我当时就走火入魔一样，就是平常走在路上就一切自己的时间我都在准备面试。
最后去了哪家公司？
摩根斯坦利。
那阵有没有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在申请华尔街的过程中，我去了一趟硅谷，我们去参观了很多的比较红的公司。当时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真的是科技改变人的生活。当我第一次打 Uber 的时候，看到那个老爷爷满车挂着 disco 的那些小彩球，问他你为什么要在车里装饰的这么好看，他说开车之后我可以付得起房租了，我就希望我的每一位客人可以非常的开心，就感觉到他们真真切切的很感谢这些互联网产品。但当时我已经动摇了，我觉得硅谷才是属于我的。但是为什么我后来还是就是去华尔街呢？是因为我需要有一个签证可以留在美国工作，大公司的这个概率会更高一点。所以大学毕业时候吧，很多美国人跟我说，他说 do what you love， 做你热爱的事情。然后我后来想，那后面可能要加一句逗号，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做你热爱的事。
当时在华尔街的时候开心吗？
我觉得作为职场新人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你会跟很多有很多年经验的人一起去协作，也会学习到很多的这些技巧，就是怎么样写邮件，怎么样做报告，怎么样去做 PPT， 怎么样与上级沟通。我至今都非常感谢这段经历，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那个生活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尤其我记得我听了一个讲座，就是那个 Drew Houston 的演讲，
偶像终于出场了。Drew Houston，
嗯，
你听到他的演讲，他说到了什么？
他当时是在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给这个大学毕业生一个三条人生信条：一个网球，一个圆圈和三万天。那网球呢，就是每个人所热爱的兴趣爱好。如果你养狗的话，你把网球扔出去，狗会拼命的追着这个网球跑。也就是说，当你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候呢，就要去马上去执行，然后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像狗一样的去紧追着这个网球。
嗯，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五个人的圆圈，也就是我们是和我们相处最多的五个人的中间数。第三个呢是三万天，就是人生只有三万天，我们永远没有准备好那一天。所以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应该马上去执行，马上去尝试。他当时说他们工作非常刻苦，因为他们在做一件他们非常热爱的事情。那还有一些朋友， 他们也在拼命的工作，但他每天感觉都被手铐铐在了这个他的格子间里，拿着很高的工资，当时觉得自己就是他描述的第二类人，不是在做自己非常热爱的事情。听到朱瑞演讲之后，我就问自己，那我的长处是什么呢？讲起我从小就是学画画的嘛，那我又特别喜欢听那些别人的成长和创业中的故事，那我想或许我的这个网球就是我把我的画画和讲故事结合在一起。我当时是在纽约的公寓是三个人合租，然后我是住那个客厅改造的那个房子，我就把我们客厅的那个衣柜橱柜的那个门改造成了我画画的门板，我就把
画板
放上，就是钉在墙上，然后就开始画。
创造条件也要去完成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啊。那段时间确实有一点像走火入魔一般的状态吧，每天可能8点多钟下班以后回家，可能快速吃个饭，就9-10点开始画画，画到早上有时候3-4点。
哇！
然后我就把我画的画这些人像，可能包括像 Drew 啊，还有像 Facebook 创始人，像特斯拉创始人，他们的画像画成了一个系列，叫做 Tech Giants， 就是创业巨人。然后我就把我画的初稿放在朋友圈，大家就会给我评论，所以这叫众筹意见，就收获了很多大家，比如说鼻子画歪了呀，嘴巴画歪了呀。然后我第二天再开始修改，所以连续这样可能有100天的时间，画了大概20幅硅谷创业者画像。
周末有去卖画的那个经历是吗？
展画，我就带着这个画每周末到高县公园这边，是纽约最大的一个公共空间。就很有意思是，有很多这些公司的员工，他们可能会停下来然后说，哎，这是我老板。甚至我还收到很多想法，有一个人说，你应该去做一场 TED 演讲。2014年12月份我就在深大的一个 TEDx 的活动上做第一次分享。
所以从 TED 的组织者现在变成了在那个讲台上面给大家去分享自己人生经历和价值观的这么一个人。这个画还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机缘？
因为当时画完画以后，我就想找一些合适的场地去展画。当时红杉资本在纽约要办一场工程师大会，然后我就联系了主办方，他们同意让我在他们的活动上作为一个装饰画。当时就遇到了美国当红的匿名社交软件叫 Whisper 的创始人。
Whisper。
然后当时那个创始人看到我的画，他就看到我又是来自中国，他说我们这个产品很想进入中国，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加入我们。当时我就惊呆了，因为之前的每一个机会都是需要付出特别特别多的努力，从来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展现到我的眼前。
如此容易？
对。
终于进入互联网圈的郑晨宇仍在心里揣着一个硅谷梦，为此他没有租房，展开365天住民宿的计划，以便随时出发去硅谷。没想到民宿计划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到底是什么让他甘愿放下曾经的梦想全情投入呢？请听下期分享。